日军入侵中国之后少有的战事反常情况，于1941年3月在江西西北部的大山里出现了。在战场的北面，日军第33师团竟然不打了，掉头回去了。第33师团师团长樱井醒三在此战中表现得十分古怪。按照原定作战计划，他的师团应把当面中国军队第70军不断地由北向南挤压，一直挤压到第34师团的主战区域里，然后与第34师团一起对上高附近的中国军队实施合围。但是第33师团从南昌出发后遭遇中国军队第70军的阻击，部队一边打一边向西前推，推至五桥河村前街一带时，第70军突然脱离战场跑了。按照一般的战场原理，第70军撤退的方向应该是主力所在地，这样既可以加强集团防御的力量，保卫第19集团军司令部，还可以获得自身的相对安全。但是此时第70军的两个师朝着相反的方向而去，一直跑进赣西北上富地区的深山里了。这下樱井醒三不得不面临选择，要不就朝着预定战场相反的方向去追第70军，要不就放弃第70军，遵循原定作战计划转头向南面的上高方向推进，与第34师团一起合围中国军队主力第74军。较为合理的选择应该是放弃追击第70军，继续执行预定计划，后果只不过是让中国军队第70军漏网而已。但是樱井醒三做出了两个不可理喻的决定。首先，他决定去追第70军，也就是说他将带着部队向预定合围战场的相反方向而去。作为军事将领，樱井醒三不可能不知道这样做的后果，那就是不但大部队进入深山后给养跟不上，且机械化部队与山区作战很难取得战果。更重要的是，他向相反方向的运动必会使战场的侧翼出现空白，第34师团很有可能因为侧翼的暴露而招致灾难。接着樱井醒三做出的另一个决定更为离奇，他认为第33师团所担负的任务是驱赶第70军，至于驱赶到哪个方向他不管，现在驱赶的任务已经完成，他的师团四月就要调到华北去了，于是他只派出师团的一部象征性的去追击第70军，而大部队则朝着出发地安邑开始打道回府了。
或许对南邑独立混成第20旅团的受阻情况不甚了解，或许上没有确定北翼的第33师团已经离开战场的消息是否属实，中路的日军第34师团依旧斗志昂扬，大和茂命令部队继续向当面中国军队第74军实施猛烈的突击。
薛岳终于看到了战机。19日罗卓英下定了作战决心，把深入锦江南岸的独立混成第20旅团的先头部队吃掉，再向第34师团主力实施合围。
就薛岳和罗卓英的决心而言，围歼日军第34师团的关键在于王耀武的第74军正面的两个师，他们能够顶得住，才能给围歼部队的移动争取时间。一旦他们顶不住，或是让日军攻占上高，或是让大和茂率队跑了，都会使中国军队的围歼计划成为泡影。
20日， 大和茂把他的师团指挥部推至距上高东北仅10公里的毕江。日军集中起大量的重炮以及30多架战机，采取锥形突入的方式猛攻泗水西岸第74军的阵地，试图一举攻陷上高城。激战之时，一部日军强渡泗水，第58师奋力堵塞缺口，两军于泗水两岸混战到天黑。
中国军队第74军的2个师横在路上，日军第34师团就是过不去。大和茂对上高城近在咫尺却不能得而倍感焦虑。
在头颅与血泊中见识真正的勇敢和大义，国破家亡的时代，他们学会了爱与牺牲。军旅作家王树增长篇纪实文学《抗日战争》正在播出。
在余承万的第57师方向，日军投入了4000兵力，还有30多架飞机参战，曾一度突进到距余承万的师部1000米左右处，但是一线阻击主阵地仍在中国守军之手。随着日军骑兵部队迂回到侧后，第57师开始两面受敌，身后的锦江大桥也遭到日军的轰炸，第57师坚持到天黑后向后收缩阵地。在廖陵旗的第58师方向，大和茂一次就投入了1000余兵力，还配属了2个炮兵大队和数10架战机，猛攻中国守军的白毛山阵地。该阵地在守军伤亡殆尽后失守，王耀武再次把补充团派了上去，补充团3营急促行军赶到后，与日军展开了白刃战，把白毛山阵地夺了回来。23日，战斗进入白热化，第74军2个师的官兵连日苦战，每个阵地上都发生了激烈的肉搏战，第57师伤亡惨重，仅在170团的阵地上，中校团副张进梅、8连连长邢吉林、4连连长杨传镇和2连连长沈世福先后阵亡。
晚上，大和茂派出了一支便衣队，化妆成中国百姓，在汉奸的带领下潜入到中国守军阵地的背后，在通往上高的路上大肆放火并破坏电话线。第58师随即派出搜索队，漫山遍野地抓捕日本便衣和汉奸。
24日，日军独立混成第20旅团一部终于突入到第34师团的战场，加入了对中国军队第74军的作战行列。第34师团得到兵力增援后，第3飞行团团长远藤三郎几乎把他所能指挥的战机全部派来助战。大和茂再次命令向第74军阵地发动猛攻，日军的70多架战机在第58师阵地上投下了1700多枚炸弹，阵地上的工事全部被炸毁，中国守军伤亡严重。午后，日军从下邳桥突入第58师阵地，遭到中国守军的拼死反击，双方反复肉搏，死伤累累，最终日军被赶出了下邳桥阵地。
大和茂感到了极度的疲惫，
在日军第34师团的两翼，各路中国军队已经逐渐压缩而至。24日，李觉的第70军预备第9师攻占南茶罗，开始向大和茂指挥部所在地毕加发起攻击。第70军第19师也已抵近土地王庙，正在攻击泗溪。王灵基的第30集团军的2个师正在快速向南推进。 大贺茂已被压缩在了南北五公里、东西十五公里的椭圆形包围圈里。
大贺茂这才意识到，自己不但在孤军作战，且已处于中国军队的包围之中。四周仅明确番号的中国军队就有九个师之多，后路被截断，弹药给养无法送上来，数百名伤兵不能运下去，而新的伤亡还在增加。看起来攻占上高并歼灭中国军队主力的计划已经没有实现的任何可能。为了避免全军覆没，大贺茂紧急向第十一军司令部求援。
原部何一郎获悉第三十四师团的处境后大为吃惊，参谋长穆夏勇少将立即带着作战主任参谋山口忠佐、参谋大根大卫飞往南昌现场指挥作战。同时军司令部命令脱离战场的第三十三师团马上返回战场。樱井醒三接到命令后，当即决定以第二一五联队为右翼，第二一四联队为左翼，自己率领师团主力在中央，从牛行、奉新等地迅速按照原路往回奔袭。同时第三十四师团也开始向第三十三师团的解救方向突围。26日，阴雨连绵，乌云低垂，日军飞机无法投入作战。中国军队各部根据罗卓英的命令，逐渐向第三十四师团压缩而来。大贺茂发现，在关桥附近，中国军队对他形成的第二次包围更加严密，南北半径竟然不足五公里。
27日，大贺茂选择了中国军队包围圈上的最薄弱的方向，因久战而残破的第107师和刚刚抵达战场的新编第15师所在的离楼阵地，实施猛烈突围。大贺茂的选择显示出其战场经验的老道。
中国军队第107师和新编第15师因为阵地交错和协同不利，竟然相互间发生了冲突。漆黑的夜色中，两支部队正在调整，大贺茂的突然袭击使得这两个中国师仓促应战。混战持续到天亮，日军飞机赶到了战场，在步兵的冲击和飞机的轰炸中，第107师和新编第15师皆因伤亡过大而撤退。新编第15师45团团长张雅运和团副宋文华相继阵亡，失去指挥官的部队乱成一团。日军不顾伤亡拼死推进，数百名骑兵直接冲到了江家洲附近新编第15师的师部，从而引发了新编第15师更加混乱的溃退。日军趁机突破水口围，袭击了第107师的左翼。至此，中国军队的包围圈又被大贺茂冲开了一个缺口。
可是大贺茂依旧处于危机之中。
王耀武的第74军按照部署正在猛烈地向前突击。27日拂晓，第57师攻占四溪，第58师克复卢下，撤退中的日军根本无法抵挡第74军的凶狠攻击。在后退不及之时，日军投掷了大量的毒气弹。尽管官兵中毒者甚多，第74军仍没有减弱攻击强度。下午，中国官兵冲进了大贺茂曾作为指挥部的毕家，其前锋距离大贺茂已经不足两公里。这时候，宋英仲的第107师再次后撤，理由是白毛山发现了日军。第107师的这一撤让中国军队的左翼彻底暴露，第74军第58师出于自身安全考虑暂停了攻击。在战斗的最后时刻，合围关桥的计划终成泡影，日军第34师团夺路向东狂逃。 27日晚，罗卓英下达了总攻命令，这已经不是合围了，而是追击。
虽然冲出了重围，但是对于大和茂的第34师团来讲，从27日夜开始的溃逃依然如同一场噩梦。在撤往南昌的公路上，大和茂第34师团不断受到中国军队的袭击或截击，长达十几公里的溃逃队伍于极度惊恐中仓皇移动。28日下午3时，日军第34师团司令部在第217联队和工兵部队的护卫下抵达龙团围，随之抵达的是抬着伤员的队伍。由于伤员的不断增加，这支担架队竟然长达7公里。
为什么我的眼中常含泪水？因为我对这土地爱得深沉。军旅作家王树增长篇纪实文学《抗日战争》正在播出。
29日，薛岳电令罗卓英立即组成两路追击部队，对撤退中的日军第34师团实施穷追猛打。30日，中国军队各路追击部队对撤退中的日军发起三面攻击，在龙团围、杨公围附近歼敌2000。在日军第34师团东逃的路上，游击第二纵队突然冲进了高安城，守城日军四处逃散，高安被收复，第34师团东逃之路被截断。大和茂请求飞机支援，同时指挥部队转向斜桥方向继续溃逃。中国军队随即改变追击方向，咬住不放，收复了沿途要点，一直把残破的第34师团追到他们的出发地。大和茂侥幸逃脱，但是想必他会长久的惊魂不定。
奉命返回战场的第33师团在撤退中也遭受重大损失。28日，师团主力渡过泗溪，29日刚开始后撤便受到了中国军队的猛烈阻击和侧击，在同一条路上来回走了2次的第33师团说他们所遭受的苦难无法用语言形容。
薛岳在致电蒋介石的上高会战战报中称，此战中国军队毙伤日军12502人，俘敌14人。
1941年3月30日，蒋介石给第9战区发出贺电，长沙薛长官、罗副长官并转李、王、刘、邓各军长、师长，赣北歼敌，全国腾欢，足为我党总理与先烈诸将士之灵。我军伤亡之数究竟如何，悉将各军师确数详报，以慰悬念，而被补充与抚恤也。并悉带向我全体官兵抚慰，栖身捆臣，中正守起。
至于中国军队的伤亡，根据罗卓英的报告，王耀武的第74军13000多人，刘多荃的第49军3000余人，傅毅的新编第15师1200余人，李觉的第70军没有统计，仅统计的总计约20000人。上高一战是中国抗战正面战场上少有的胜仗，会战的规模不大，日军参战部队只有2个半师团，中国军队也只有5个军，战场地域也十分狭窄，方圆半径不出100公里， 会战持续的时间也仅有20天。但是中国军队始终掌握着战场的主动权，这在抗击日本侵略的战争进程中十分难得。特别是罗卓英命令第70军的离心撤退，一反常规的把日军第33师团引向了预定战场的反方向。这一动作不但很快使大和茂的合围计划破产，还把第33师团彻底带出了战场，令大和茂的侧翼暴露，孤军突悬于上高城下。第70军诡异的撤退路线可谓是中国方面的一招妙棋。更可圈点的是第74军的正面防御，该军抗击日军第34师团的凶猛攻击达6天之久，将其牢牢地滞留在了上高城下，为战场上的中国军队争取了移动合围的时间。为此第74军付出了巨大的牺牲，但是对于中国的对日作战而言，将士之鲜血与生命是完成预定作战方案和取得战场胜利的意志力所在。
但是上高一战依旧暴露出中国军队攻击精神的欠缺和战斗力量的薄弱，日军第34师团2次被压缩在极为狭窄的地域内，从20日至27日连续3天，中国军队的合围部队都未能结束战斗。27日以后，竟让兵力不大的回援日军第33师团一部突入合围圈，接应被大量伤员拖累的第34师团突围而出，在随后追击的路途上再也没有形成合围的态势。这对于中国军队来讲不仅是遗憾问题，归根结底还是整体军事素质的问题。
无论如何，上高一战给了日军极大的教训，也带来双方从此作战样式与心态的微妙转变。此战之后，赣北日军不再有非分之想，防区内的中国军队也没再主动攻击，南昌方面暂时平静下来。
原本4月要调到华北去的日军第33师团，在上高一战中不但名誉扫地，损失也不小，为此推迟了调动。
但是推迟不等于不走，因为华北急需要部队。当日军第33师团再次奉命开赴华北的时候，官兵们隐约预感到他们要去参加一场大战，战场也许就在中国北方的连绵群山之中。那片群山名叫中条山。
刚才您听到的是王树曾的长篇纪实文学《抗日战争》，演播翟万晨、肖玉，节目编辑小雪、张杰、满超、国石。